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继续《西敏喜奥里问答》96问和97问。96问：什么是圣餐？答：圣餐是圣礼，我们在其中照基督的吩咐，分发并领受饼和杯，以表示他的死。配领受者并非属物质的或属肉体的，而是借着信心领受他的体和血，以及其他一切恩惠，使他们的灵命得滋养，在恩典里有长进。97问：为了配领圣餐，应当怎样行？答：为了配领圣餐，应当自己省察，是否有分辨主身体的知识，是否用信心吃喝，是否有悔改、爱心和真顺服，免得不按吃喝自取审判。关乎圣礼呢，我们进行到圣礼的第二个重要的组成，就是圣餐。关于圣餐的设立呢，在圣经中有四段经文，在马太福音26章26节到29节，马可福音14章22节到25节，路加福音22章17到22节，和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到26节。那圣经中用四段经文特别来记载主耶稣基督设立了圣餐，就意味着圣餐是严肃性的，是有规范的，是不能够轻而易举的用错谬的想法，用错谬的观念去扭曲关于圣餐的教导。如果扭曲了圣餐的教导，就等于破坏了福音。而且在97问也告诉我们说，领受圣餐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免得对基督的救赎带来亵渎。不单在圣经告诉我们圣餐很重要，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呢，改教家们一同来反对了天主教对圣餐的扭曲，他们称之为弥撒，并且在改教家之间也因着圣餐有了争执，路德和慈禧之间因着圣餐观念的不同，也带来了在改教力量上的这样的一种削弱。同时我们也看到，每次领受圣餐的时候牧师也会特别告诫要悔改，要认罪，要分辨圣餐的这个知识的教导，也要分辨这个圣餐的意义，才能够去领受圣餐。这些种种的重要因素是告诉我们，圣餐是非常重要的。轻看圣餐或者扭曲圣餐，就等于对耶稣基督的福音进行了摧毁。我们为了更好的了解圣餐它全部的意义，首先要了解圣餐是谁设立的。新约圣经四段经文记载，告诉我们圣餐是主耶稣基督设立的，是他指定的，他不是人的发明，不是人为了纪念耶稣基督想了一套的方案，来想念基督，并不是，是基督亲自设立的。耶稣说，让我们纪念他，直到他来。而且保罗也说，我当日所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圣餐绝对不是人的发明，用这一套的方法来纪念耶稣，不是。四处经文一致告诉我们，是主所设立的。保罗说，也不是我发明的，乃是从主所领受的。那圣餐由谁来实行圣餐呢？实行圣餐和实行圣礼，必须是由耶稣基督的仆人。按照圣经的启示，就是被按立的牧师，他们是基督的仆人，是基督的使者，来实行圣礼和圣餐。除此之外呢， 其他人是没有权柄来展示并实施啊福音如此重要的记号。那么圣餐外在的记号是什么？洗礼外在的记号是水，那么圣餐外在的记号是饼和酒。那这个饼呢，就是普通的饼啊，或者里面没有加上酵母的这种无酵的饼。那圣餐中的酒是什么酒？圣经并没有特别详细的提到应当去用什么酒。那么在圣经里面特别提到说，耶稣和他的门徒是喝了葡萄酒那么用什么酒呢？圣经并没有特别的规范，我们可以说诗意就好只要是能够代表耶稣基督血的颜色的，这个酒是可以的，比如说红色葡萄酒或者如果你可以简单去想这个红葡萄酒，有的教会呢就采用了葡萄汁只要能够代表耶稣基督血的颜色的这样的液体就能够来以象征性的，以外在的标记来表示那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流的血。那么在领受圣餐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圣餐的酒和饼，他们有没有实际性的转换成了耶稣基督真的身体呢？那这个血有没有真的转换成耶稣基督的血呢？这个酒有没有转换成耶稣基督的血呢？那天主教就犯了一个非常严重性的错误，他们称之为弥撒。他们说当神父祝谢之后，这个饼呢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就变成了耶稣基督真的身体。祝谢之后呢，这个酒也变成了真正耶稣的血，他们称为变质论。这个是非常严重性的错误，这个是非常显然的。对于人的感官和理性而言，祝谢之后饼仍然是以前的饼杯中的酒依然是以前的酒，饼的量和它的大小仍然不变，那杯中的这个量和质也没有发生变化，仍然是原来的颜色、原来的味道、原来的体积、原来的样子，它是保持原样的。在这个感官的世界里面，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当你领受圣餐的时候，你发现杯中的葡萄酒或者葡萄汁仍然是葡萄汁或者葡萄酒，你手里所拿到的饼仍然是那个饼，它并没有发生变化，它也没有发生质的变化。那么在约翰福音，我们发现我们的耶稣基督他用水变为酒，那这个过程呢，水就失去了它原来的本质，也失去了它的颜色和味道和它的特征那个水变酒的确是水发生质的变化，有了酒的颜色味道，具有酒的本质。那么圣礼中所用的饼除了饼之外并没有别的颜色味道和外形，所以从理性角度来讲并没有别的物质，仍然是那个饼。如果在圣礼中我们把饼的这个特质和耶稣的身体呢进行混淆的话，并说他的身体已经和这个饼联合在一起了，有了身体的外形、味道和颜色的话，这个是非常的荒谬的，这是一种荒唐的亵渎没有人敢这样的接受，没有人敢这样的承认。就意味着天主教认为祝谢之后质就发生变化，是绝对的错误，是把基督的身体贬低了和饼一样这样的理解呢是非常错谬的。那么谁来领受圣餐呢谁来领受圣餐？谁来领受这个饼和杯？所有领受圣餐的人，就意味着他们是得救的， 是教会的会友，他们可以领受饼和杯，这两者都是可以领受的。使徒保罗在更多教会呢，也建议到说他把饼和酒联系在一起。他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就意味着领受圣餐的人他是得救的，他不单要吃这饼，还要喝这杯。那么在天主教呢，他们在圣餐的这个实践当中，他们不让他们的会众领受这个杯，只领受这个饼，那这个是不合乎圣经的，也给那个会众带来了伤害，他们没有机会来透过圣餐更好的领受福音性的恩惠。他们是由神父来代替会众来领受这杯。那么圣餐中的酒和饼，它是代表基督的身体和血，而这个代表的外在标记，它可以滋养坚固更新人的身体一样。因为当你接过来圣餐的饼和杯，就意味着在信心里面领受了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血，它能够更新我们的灵魂，它能够增加我们力量，它能赐我们喜乐，它也能使我们产生救恩性的喜乐，它可以让软弱的人再一次坚固明确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这卑微的罪人承受了上帝的愤怒，身体被撕开。那么当我们看到牧师把饼举起掰开，并拿起杯，然后把饼和酒递给会众的时候，这一个行为是什么？牧师的这一系列行为是代表上帝举起他的儿子，把他赐给我们，使他为我们压伤，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牧师在圣餐中把象征耶稣基督身体的这个饼和酒举起分给我们的时候，就意味着在信心的眼睛当中，那就是我们的救赎者，那是我们的救主啊！因着上帝的愤怒，因着我们的罪，他被压伤，他流血，他的身体被撕开，我们才能够享受神赐我们一切的恩惠。那么领受这个圣餐的时候呢，我们就与基督的恩惠是有份的。这个与基督的恩惠有份呢，它不是凭着这个物质，而是借着信心，借着信心相信这个可见的事物在表现了救赎的实际。借着信心我们可以望见，用饼用杯来表示，来象征耶稣的身体被压伤，耶稣的血流出，他的死他的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哥林多前书说，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所以领受这个圣餐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与他是联合的，也意味着他一切的恩惠都临到我们身上。他不是用一种想象的方式，他是用信心的方式，透过上帝道的解释，透过饼和杯，让我们再次用信心的眼睛确信，基督为我的罪被压伤，基督为我的罪而流血，我吃喝耶稣的血和肉，我有永生，我与上帝和好，我享受上帝一切的怜悯和恩惠。那么在领受圣餐的时候呢，我们如何省察自己？这也是在问答当中特别提及到的，就是要省察自己。 那如何来省察自己呢？首先，在悟性方面，能够分辨主的身体。饼代表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因为临前告诉我们说，若不分辨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就是你要知道，这个物质外在的标记，它没有魔力，它也没有魔法，是要凭着信心，用这个象征性的事物来确定，那是基督为我身体被掰开，他的血为我所流。如果没有信心，只凭着想象，或者凭着错谬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饼和杯的话，等于没有分辨主的身体，是吃喝，干犯了耶稣基督的罪，这是一种罪。所以从真理的知识上，要明白饼和杯代表什么，它的意义是什么。那另外，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是否凭着信心来吃喝它，从它的恩惠和属灵的滋养当中。临前告诉我们说，你总要自己醒察有信心没有，那是凭着信心领受，不是凭着自己用头脑构画一个画面，这是耶稣为我掰开的，耶稣为我流血了，不是。既然是信心，就包含里面有道的因素。透过圣道的解释，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圣餐元素中的意义。其次呢，我们是否认罪悔改，来分辨自己。我们领受圣餐之前，一定会为自己的罪而痛悔，而忧伤，因为我们的罪呢，给我们的主带来了痛苦，带来了死亡。我们如果不是为自己的罪而悔改，带着罪来吃喝耶稣基督的身体，这是非常严重的罪。所以领受圣餐之前，是需要认罪悔改来预备自己。那另外，领受圣餐的时候呢，是否爱基督？因为他受死，他向我们显明了他的大爱。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也要去反省我们是否彼此相爱，因为整个教会得救的人，皆都是被耶稣的宝血所救赎。我们领受圣餐之前，也要在神面前去立志，诚心顺服的福音，我们要靠主的力量将自己奉献给他。所以领受圣餐，它给我们重新带来了一种确信，福音中的确信，确信基督为我这样的罪人舍了生命，身体被掰开，血被流出，他的死拯救我的生命，也滋养我的生命。他为我死，我应该理所当然为他而活。所以圣餐对一个罪人而讲是莫大的激励。那圣餐虽然不像圣礼一样一生只有一次，圣餐是长长的，通常在正道之后就会有圣餐的举行。那圣餐的举行呢，是让我们更加透过信心，用信心的眼睛看见救赎的画面，看到基督所做的一切，来激发我们的信心。那弟兄姐妹，当我们去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这个身体的外部的动作，还是我们内心的心态，都不能是随意的，必须是谦卑自己，带着敬畏的心，是必须用信心的眼睛，透过话语来留意那个饼和酒。我们要把心思主要仰望圣餐中的饼和酒，它印证所代表、所展示的那个背后的意义。那一个人如果对圣餐中的元素没有任何的理解，没有分辨的话，就意味着你只不过是喝了那杯中的饮品，不过是吃了那饼的一部分，不单对我们生命无益处，而且这也是 没有分辨主的身体。所以领受圣餐的时候，是必须被上帝的道所充满，必须被上帝的话语所掌管的眼睛，才能真正在圣餐当中了解圣餐背后的意义。透过圣餐，我们要默想基督的受死，他的受死是如此的羞辱和痛苦，他是为我们死的，我们也要为我们的罪而忧伤，就是在告诉我们，基督的死是有原因的，是为了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被压伤，为我们的罪被钉死，我们也应当渴慕他，渴慕他借着死为我们所买赎的各样的恩惠。我们也应该从基督那里吸取滋养，一切属灵的养分都从基督那里而来。我们也愿意参与在圣餐当中，因为可以从他那里领受恩惠，并且可以使我们在信仰的路上能够力上加力。所以说，弟兄姐妹，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它不是一场的简单的仪式，它背后是有福音的重要的展现。如果对福音真理不明白的话，那么圣餐就沦为一场普通的仪式；如果对福音真理不明确的话，那么圣餐就是迷信的仪式，就会落入天主教的那种愚昧无知的现状当中。所以说，弟兄姐妹，首先你要确定一件事情，你是否透过圣经真理来确定了福音性的真理。如果对福音性的真理不明确的话，那么圣餐它的意义对我们来说就如同没有是一样的。我们只不过在参加圣餐礼拜的时候吃了、饮用了，可是对我们生命呢毫无益处。你就知道为什么在领受圣餐的时候一定要问你有没有受洗礼。受洗的人才可以领受圣餐，而这个受洗的人就意味着他已经明白了福音最基本的真理。在我们就会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还未实行会友制之前，我会一一的去通知圣餐的准许。如果对你不了解，对你信仰生活不明确的话，是不能够准许你领受圣餐的。因为这样的话呢，就等于把福音交给了一个任意妄为的人，也同样让一个任意妄为的人来亵渎了福音，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那么实行会友制之后呢，就容易简单了。教会稳定的会友，有稳固的信仰生活，就可以来领受圣餐。不但让这个人重视福音的意义，也让福音的意义在教会的人心中去明白，这是非常神圣的。福音是不能被轻看的，是不能被贬低的。所以说，弟兄姐妹，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是一定要透过信心的眼睛，透过谦卑和敬畏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来领受饼和杯中的酒。透过信心的眼睛，我们确定这一切的事物的表征都与基督是有关的。他为我的罪被压伤，为我的罪流血，我要靠他来走前面的天路。而圣餐就是福音的食物，在我们信仰的过程当中添加我们心里，滋养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可以继续的在跟随主的路上能够力上加力。我们来祷告。天父，来向你祈求，求你使我们了解圣餐的意义，使我们在圣餐当中能够紧紧的靠着你的话语去理解圣餐的意义，免得我们以轻视的、迷信的、愚妄的态度来领受圣餐，那是有罪的， 那也是对福音的亵渎。求主透过真道光照我们，使我们有敬虔谦卑的心，透过信心，透过话语来领受圣餐。愿主帮助我们，感谢主，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